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感谢主，我们又可以到神的殿中来学习他的话语。我们这是先知书的读经班，今天要看的进度是以赛亚书31到40章。希望大家在上课之前已经读过这十章的圣经。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复习这几章的内容，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是主日，我们感谢主，使我们有这个恩典可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永生的真神。主，你的话语是永存的，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是耶和华的话语却永远不变。今天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打开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益处。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神活泼长存的道，记载于彼得前书1章23到25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得前书1章23到25节。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话语的特质就是它是活泼的。活泼的其实一个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活的，是永远是活的。我们人会死，最多100年我们就不在了，但是神是永远长存的，他的道是永远活着的。然后说神的，不但神他讲的全部的话是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而专门来说就是传给我们的这福音就是神的道。换句话说，当我们蒙了重生，我们信主是因为当初你们听信了福音，这个神的道好像一个种子种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现在我要给大家来做一些复习。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教导，其中第一个就是关于神的义。那我们先来翻到以赛亚书9章7节。这一段圣经讲到神应许将来会赐给我们一个孩子，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9章7节说，这个孩子呢，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怎么治理呢？说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的国度有一个特征，就是这是一个公义的国度。那这一个真理的教导在整本的以赛亚书里面不断的重复出现，请大家看以赛亚书第11章4跟5节。这里讲到将来弥赛亚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4节说，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审判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请再看16章，仍然是讲到弥赛亚公义的国度。16章5节，必有宝座，因慈爱坚定，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好，又是讲到这是一个公平和公义的国度。那我们再来看这次我们所看到的这是第32章。 上一周我们看31章到40章，所以第32章讲到第一节啊，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并有首领借公平掌权，这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这是以赛亚书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讲到这个义啊，这个义呢是神的义，而讲到神的国度是一个公义的国度。因为在我们人间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很多的冤屈，贫穷的人受到很多的欺负，但是当公义的王来临的时候，他就会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可是建立这个公义的国度的这过程当中，首先他会推翻那些暴政，他会击打那些欺压穷人的人，所以会有审判。审判之后呢，会有剩余的人，然后从这剩余的人，弥赛亚重新建立他公义的国度。那这个是以赛亚书一个重要的教导。刚才我们读的这几章的经文哈，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十六章五节、三十二章一节，然后在新约里面怎么说呢？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这样子说：“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看，跟我们刚看的是一样的。他的国跟他的义是一个公义的国度，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表示说神他是永恒的神，他的心意永远不变，他一直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公义的国度。当我们信主之后，耶稣的时代仍旧是要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赛亚这本书的话，以赛亚这本书很大，总共有66章。那我们有讲过它可以分成两部分，1到39章是第一部分，后面的40到66章是第二部分。你可以说啊，从这个国度的角度来看，前面那部分1到39章讲的是弥赛亚的国度，然后这个国度呢是一个公义的国度，所以这里面讲到很多弥赛亚他公义的审判，以及他来临之后那些人民是怎么样的欢乐，怎么样有一条新的救赎的道路。可是在第二部分，就是40章开始，它就变得比较是个人化，比较 personal， 讲的说这位弥赛亚的本身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在第二部分有四首仆人之诗，原来弥赛亚他是要替我们的罪而死，受许多的苦难，是经过这样子的爱跟牺牲之后才建立起他的国度啊。这个是以赛亚书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一切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罗马书第三章22节说，就是神的义。这就是罗马书里面保罗讲的神的义，其实就是旧约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个义字。那这个义变的时候，不是一种审判，而是说借着神所指定的弥赛亚的牺牲，白白的把这个义因着信加给我们这些人。所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三章22节。那这是以赛亚书的第一个重要的教导。他另外有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愚民这个教导。你读以赛亚书的话，应该常常会看到这个愚民或者愚树啊这个字眼的出现，就说神会在审判之后呢存留愚树。因为神是公义的，要建立他公义的国度，必定有审判。可是审判之后，不是所有的人都灭掉了，神会存留余数，然后这些余数就是神所救赎的民。我给大家看几节的经文，在罗马书啊，保罗这样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啊，这是讲的那些蒙恩得救的人。那他这个是观念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旧约的以赛亚书来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27到28节，他是引用以赛亚书这样子讲，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神照着他所命定的成就之后，还有剩下的余数。 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我们就回到以赛亚书本身，这样子说：当那日，就讲到神所命定的一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你说为什么叫做二次伸手呢？那第一次伸手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伸手是在摩西的时候，是出埃及的时候，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招出来。然后第二次伸手就是以色列、犹大这两个国家灭亡之后，还有那些剩余的百姓从被掳的百姓当中，然后再归回耶路撒冷。那这是第二次神施行拯救。但他们这个归回的那个道路当中，你看那个地理形势，就他们要经过旷野，经过沙漠。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第三个观念的介绍哈。好，以赛亚书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章第五节说到那日，还是讲到说有某一个神所命定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剩余之民的荣冠华冕。你说把这个余数的观念应用到现在的教会要怎么来应用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也是一位恩典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有审判，所以有被那个筛子筛掉的。因为他是恩典的神，所以那所剩余的蒙神恩典拣选的人，神要在这些人的身上成立一个神的国度。就大家真心，那些真心信主的是神所拣选的余数，然后在这些人的身上耶和华要成就他所命定的。这个是这个余数的观念，这些都应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罗马书十一章五到六节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那保罗他是在讲说，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都是拣选的余数，那这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就引到这个第三个教导，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会常常看到一个字眼就是旷野里的道路旷野之中有个道路，在沙漠当中有江河，它在整本的书里面不断的出现那这条路呢是耶和华的路这条路呢也是这个渔民刚刚说的那些渔民他们归回的道路，就是被掳出去的那些人呢，他们到了巴比伦，他们到了亚述国，然后从那里后来回来的时候，经过高山低谷，经过旷野的道路，经过沙漠，然后说神要在沙漠当中给他们开一条道路，使他们剩余的民可以走那条路回来。所以有一条就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在旷野当中有一条大路，这条路呢是耶和华的路。这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是这样子开始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看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直接引用以赛亚书。那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它的原文里面是怎么讲到这条旷野当中的路呢？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就是上周大家有读到第四十章这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讲到这个旷野里的道路。那四十三章十九节这样说，看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就是说现在要显露出来了，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这条路呢就是渔民归回之路。下面以赛亚书35章8到10节就讲得比较清楚 这是耶和华的路，然后这也是渔民救赎之民所走的那条路，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那我们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神面前成为洁净，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讲的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就最后是应验在我们身上，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那锡安在旧约里就是耶和华所在之处，就是我们经过这条路呢，就回到了神的面前，然后我们是满怀欢喜快乐的，永远的欢喜快乐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那我们读到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经过了幔子直接到至圣所，你也可以说他是经过了这个沙漠一直到锡安到神的面前，那个这个是旷野的道路，是专门为赎民也是渔民所预备的道路。以上这三个观念，第一个就是义，神的义，公义的国度，这个是以赛亚书的教导。然后还有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就是旷野的道路，在那个前面是那个渔民，渔民剩余之民是以赛亚书的教导，还有这个旷野的道路也是以赛亚书的教导。那我跟大家做了一些整理跟复习，然后现在来看一看我们过去所读的那十章的圣经，请翻开以赛亚书第31章。弟兄姐妹还记得就是以赛亚书讲到六祸，前面有讲到这个简短的六祸，但是从第28章开始它就有好几章有六次的祸灾，祸灾这个是从第28章开始一直到33章。那我们打开到31章的时候，这是讲到第5个祸灾所以我们从第31章开始看起。你说这第5个祸灾是说哪些人有祸了呢？31章的第1节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这些人祸灾，是因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赖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耶和华神，也不求问耶和华原来他们这些人有祸是因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求人的帮助，而不去求耶和华的帮助。第2节说，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或者是说耶和华有智慧，他也有能力降下灾祸，他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就是说神所命定的必然会成就，他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第3节，埃及人是什么呢？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那他们的马是什么呢？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这个神跟灵是相对的，因为神就是灵，就说埃及人还有他们的这些强大的武力都不过是出自于人的。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绊倒，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但是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帮助从哪里来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像一般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我们会去想办法去求人帮助。那你说我去想办法去求人帮助有没有错呢？ 也没错，你该做的你就去做。但是我们往往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就忽略了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忽略了说一开始就向神祷告，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我们先求神的帮助，求神的帮助，我们心里倚靠他，然后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有时候我们是先花了很多的心思力量去拖这个人拖那个人，做这件事做那事，到最后实在走不通了，什么都没办法了，迫不得已了，那个说神啊，我们没办法了，我这时候求你了，你看着办吧。就是到最后的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去求神。然后这就是以赛亚书讲的第五个祸灾，就是说你们眼睛看到埃及人是这么的了不起，他们的国家这么强壮，他们的马匹是这么的好，你去求他帮助，所以你们只倚靠人但不倚靠耶和华，你们有祸了。那这对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告，就让我们说有需要的时候先把自己的事摆在有恩典的神面前交托给他。那神怎么施行恩典呢？在第四节开始他就讲了后来要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个时代呢，是你说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去求埃及的帮助呢？因为北边有一个比埃及更强大的国家叫做亚述，亚述国要来打他们，那他们就去求埃及人来帮助。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就讲到说神会在亚述的攻击之下来保守他自己的百姓。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先知就讲说以后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是第五节说雀鸟怎么样扇它的翅膀复雏，就是盖它的小鸡小鸟，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然后出现一个字眼叫月门，这月门就是跟那个 Passover 逾越节那个逾越是一样的字，这里翻译是月门，就是说跳过去，别的家没有保护，但是跳过这些就直接保护了你家，这个叫做月门，必月门保守。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地图这个是真实的历史了，历史上的一个地图，这里你所看到的就是现在的中东地区跟北埃及这一带。那你看到这个绿色的就是亚述帝国它所统治的范围，中间比较深的那个就是它早几年的时候，那后来他势力逐渐的发展，你看甚至连那个埃及后来的确是被亚述所征服了。那你说以色列人去求埃及的帮助，结果埃及自己都被征服。但是你看这个图里面有个很有特点的，就有个地方是这样子，这里是黄色的，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没有被征服，没有被亚述帝国征服，对耶和华越门保守了耶路撒冷他的子民，那他的确是没有被亚述征服，他周围的所有的国家全部都被征服了，就是他一个，就是神所说的这句话呢成就了。这是第31章讲到的这件事情。亚述人有什么下场呢？第八节31章第八节说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那不是人的刀是什么刀？所以他们会倒在刀下，但是不是人的刀，说有刀要将它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俘虏的。讲的是亚述的军队的这个失败灭亡，然后他的磐石讲的是亚述帝国他们所倚靠的他们的假神，必因金鹤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就是对方的那个战旗那个旌旗而惊慌， 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火跟炉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神的祭坛。神的祭坛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在锡安。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那讲到有刀会杀亚述人，这个刀不是人的刀。那请你们看以赛亚书第37章的第36节。以赛亚书37章在列王记下也同样的有也出现哈，一样的。那第37章36节讲到说当时这个亚述人派的大军围困耶路撒冷，没有攻下来。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36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就那些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在一夜之间死了185000人。那这个杀他们的刀不是人的刀，后来他们就撤军了。那这个也在历史上发生了。好，这个是第31章。那第32章讲的是弥赛亚的国度。这一章是非常非常美丽，非常使人心得安慰的一章。第32章一开始就说，看哪，必有一个王，他凭公义行政，必有一个首领，就是掌权者，他借着公平掌权。然后这边下面就说就在他那个国度当中，他怎么样来行公义，他怎么来审判那些不好的人啊。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风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弟兄姐妹，你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不要不耐烦，因为它都是希伯来的诗歌。那希伯来诗歌它就有很多的 repetition。那其实这是好的，就它一旦说，你说你就一句话讲清楚不就得了吗？你为什么来回这样讲，讲得烦不烦？他不这样子讲的话，我们真的是听不懂。他不但说很有诗意，而且他就是粗的细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哈。他在这边一直讲的时候，你就听懂了啊，真的是这样子，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或把同样的意思来回讲的，我说 OK, I got it, 我终于听懂了，原来神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在诗歌里面，他不断的重复，因为神知道我们是愚钝的人，我们里面有罪，不能说耳朵一打开马上第一次神的话语出现的时候就听进去了。所以神差他的先知不断的讲，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说让我们能够听得懂，说神啊，我懂了，你是这个意思。好，然后说神的拯救，那个看第三节哈，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的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的人舌必说话通快哈，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啊，这个道这里算一个段落哈。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跟下面的几节哈，到第七节，这是一个段落，因为这里讲两种人，一种叫做愚顽人，一种叫做吝啬人，所以这两种不好的人呢，他们也会改变。然后第八节是一个结论，说高明人却磨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那高明人呢很多英文的圣经就翻译是 noble people, 比较高尚的人，他们会做高尚的事情，在高明世上也必永存，就是他们会立足，他们会住在存身于那些高明的世上。然后下面就这边讲的说弥赛亚的国度一些里面一些快乐的一些安慰人心的一些光景。那我们跳到第16节，你看又是讲到公平跟那个公义哈。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住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原文就是果子啊，公义所长出来的果子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哈， 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说有什么果子呢？神会赐下平安的果子，心里的平安，生活的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那个平稳讲的是一种不受干扰的状态，你也可以说是安息，就你的心不受惊吓，不会担心大灾难要来了，出了些什么事情，你的心就稳了，在主里面得到安息，说这是公平公义的这个结果。好，这是第32章。那第33章是第六祸的第六个，就最后一个祸。那这里呢，一般解经家认为讲的是亚述这个国家。第33章一开始说，祸在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人倒不以诡诈待你。就是说，人家没有毁灭你，你要去毁灭别人；人家没有以诡诈待你，你去以诡诈待人。讲的是这样子的人。那这个人，那个历史背景的话，应该是指的是亚述这个国家。你毁灭罢休了，同一节的下面下半部啊，自己并被毁灭，就说你做完了这些毁灭的事。因为亚述呢，他灭亡了许多的国家，到头来你自己必定会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那这里呢，讲的是亚述这个帝国。然后从第二节到第九节呢，讲的是一个祷告啊，在这个危难当中对神的一种信靠，一种祷告，说虽然有亚述帝国的威胁，但是我相信我的神。所以这里有你看第五节啊，在这个祷告中呢，他就高举神，耶和华被尊崇啊，因他居住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以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在那个圣经里面，弟兄姐妹常常会讲到说啊，敬畏神这件事情啊，敬畏神，敬畏耶和华真的是至宝啊。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感谢主，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当中知道说有位至大至高至高的神，而他是一位善良公义充满全能的神，所以我们会去敬畏他。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跟环境当中呢时代的潮流是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推翻权柄，然后怀疑神的存在，然后就是心中想什么就说什么，就基本上你看年轻的一代，其实是整个的世界，不管是在中国、美国、台湾，这个敬畏这件事情大概是在人的这个社会里面就逐渐消失了。其实是有一位至高者存在啊，他是公义的、圣洁的、慈爱的。那我们最大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 aware 到说有一位真神、活神他的存在，然后我们以一个敬畏他的心活在他的面前。那这也使得我们跟周围的人就有一种和气的一种存在，就是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会比较和气。但如果你缺少对神的敬畏，我们会高举自己，我们会变得非常的高傲，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会变得很残忍，然后也会变得比较的愚昧，人间就会缺少这个和谐。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就说敬畏，然后这里这句话讲的我觉得非常的好，说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好，这是第33章和第六个祸灾，那个细节我就不跟弟兄姐妹讲了，那这个经文希望大家自己把它读通了哈。这个从第36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前面从第一章到35章全部都是诗歌的题材，但是从36章开始到39章 ,36, 37, 38, 39这四章呢，就是在讲历史。讲历史的话它用的就是叙述文，平铺直叙。那这个同样的这个经文呢，大部分在列王记下你可以看到有同样的历史记载。那这里所记载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 犹大王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北边的那个国家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灭亡了。亚述灭亡了北国之后，过了十多年他要来打这个南国，那讲的就是那一次他要攻打犹大的国家的那个过程。这个时候亚述的王，他的名字叫做西拿基利，他亲自率兵等于是西征然后他们去攻打很多的国家。对于耶路撒冷犹大国的话，他派了他的一名大将叫做拉伯沙基，这名大将去攻打耶路撒冷城。那中间就讲了一些那个过程，就这位大将带领的亚述大军就围困了耶路撒冷这个国家。然后西西家王呢就派了他三个的大臣站在城门上跟这个敌军呢就对话。这个第36章的第三节就讲了这三个人呢叫什么名字，一个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以利亚敬这个加宰也这个家是皇家了，所以这个加宰就是宰相的意思。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这三个人呢他们就在那里跟这个拉伯沙基这个亚述的这个将军就对话。那下面他就详细的记载这个人他讲了些什么话就是我们有句话叫口出狂言他就是口出狂言了。然后他讲的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普天之下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抵挡亚述的大军，然后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普天之下有哪一个国家的神保护了他的国民。那现在亚述大军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你们还以为耶和华可以保护你们吗？你们如果是通情达理的话，现在赶快就是投降，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讲话之间当然比我刚刚讲的话更加的不客气，就讲得非常的难听然后有很大的藐视。他中间有人说，我给你们2000匹马，你们把你们城里人找一找，如果有2000个人能够请我这2000匹马的话，我就算你厉害。他一说你们连2000个骑士都找不到。然后中间呢就有一段历史的记载，其实对那个语言的这个变迁啊，我觉得是相当珍惜的一个史料。他这里你看第11节以利亚敬秀伯纳约雅他听了这个亚述的将军讲的话，他就说了，他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请你跟我们讲英文吧我们听得懂英文，你不要在那边用中文在那边骂我们，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是用希伯来文跟他们讲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所以骂得这么难听，我们老百姓都听到了，那你跟我讲英文的话，我们这几个当官的听得懂那他们老百姓听不懂没有关系。那你说那个对方那个将军一听之后，有没有说马上就 change language？ 第12节，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就是亚述大王差遣他来，岂是要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嘛。于是沙伯拉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等等等等所以他就故意说，他就要用犹大言语，就用希伯来文跟他们说话。那当时的犹太人听得懂听不懂亚兰文？应该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吧，因为就是那几个当官的听得懂，对不对？那我请问弟兄姐妹，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耶稣时代那些所谓的犹太人，他们嘴巴讲的是什么文？所以这个大概700年前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都听不懂亚兰文，对不对？可是到了耶稣时代的时候，他们讲的，他们日常语言彼此对话讲的都是亚兰文。所以中间就有这么一个历史的变迁，是吧？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情况呢？被掳了，对，就是后来这国家灭亡了， 然后他们老百姓都被这些巴比伦被亚述给俘虏走了，然后到了那些外国里面，他们讲的都是亚兰文，那是官方的文字，所以那里的就学了当地的语言。然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彼此之间，你说我们下一代的张口就是英文，那到了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张口就是亚兰文。所以这有一段算是历史的记载，那就是在这一段。好，那现在我们就跳过来，这中间是讲到了这段历史的记载，其实讲两件事情，一个讲国家，一个讲个人。讲国家就是在那次那个亚述危机的时候，神怎么样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不要害怕，然后神会拯救他们，那个结局就是刚刚跟弟兄姐妹所看到的，在38章的第36节，神派天使到亚述的营中去击杀他们的军队，结果因为这样子就撤了那个大军。那结果那次派兵攻击他们的那个亚述王，他自己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在37节说，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那是他们的首都。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的儿子有一个儿子叫亚德米勒和沙利瑟，两个用刀杀了他，两个儿子杀了他们的父亲，然后杀了之后就逃了，逃到亚拉腊。他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以撒哈顿的接续他做王。所以当初攻击犹大这个国家的军队跟那个王最后都死了。那第38章到39章讲的是比较个人的事，就是保守了犹大这个国家的那位好王西西家呢，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讲的就是他向神求了15年的寿命的那件事。那本来神给我们有定数，但是他知道说自己寿命要结束了，他就向神求，他很伤心。后来神就给了他15年的寿命，但是他在这15年的寿命当中，圣经就没有再记载说他做什么好事，唯一所记载的只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写在第39章，就是他的人生的一大败笔。西西家这个王是很好的王，他在一生当中只有一个败笔，就是在那15年当中发生的，是在39章。就是有一次，这个有在亚述国的境内有一个新兴的国家，就是巴比伦。那是巴比伦原来是一个部落，后来越来越强。巴比伦派使者到了西西家那里，西西家就将他本国的一切的他的宝贝的东西，他的武库军火都给他看了。结果就是先知以赛亚就来了，就说因为你这样子做，将来有一天你家里一切的东西，你列祖积蓄到今天一切的宝物，还有你的后代没有留下一个，全部都要被巴比伦掳走。你的后代当中有人要被掳在巴比伦，在那里当太监。这其实讲到的是但以理，先知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是王室的后代，他在巴比伦王后来100年之后，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被俘虏，后来在巴比伦的王宫当中做了大官。那第八节就是39章的第八节，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那个心智上的一种变化，就我们人不是一辈子都好的，有时候我们的心跟我们整个思想状态变了。当以赛亚向西西家宣布了这样子不幸的一个消息之后，那你说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八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为什么好呢？因为在我的年日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所以都讲到我后代嘛，就我还活着的时候都平平安安的，挺好挺好。他本来是一个非常英勇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但是后来他的那个思想状态改变了。但我们也是活在神的面前啊，要常常调整，对着永生的真神，对着他的话语重新调整。好，第一大段落讲完了，就是以赛亚书总共有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到39章，就一条线结束了，从40章开始叫做安慰之书，也叫做救恩之书。那以赛亚书40章这一章哈，这一个 single chapter 呢，在整本的圣经之中算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的，很 outstanding 的一章，因为它是非常好的一篇赞美诗，很杰出的文学，而且它的那达到了那个崇高的那个境界哈，那个伟大崇高的境界，就因为圣经它常常从不同的角度，有时候是安慰你，有时候是责备你，但有时候是赞美神哈。崇高伟大，就是那个赞美到这么崇高这么伟大的，就很少有任何篇章比得过以赛亚书第40章。所以其实这一篇呢，很值得弟兄姐妹多看几遍，那个记忆力好的人，你甚至可以把这一章把它背下来啊。那我把这个经文这样子读一下哈，在最后的这十来分钟呢，我们就注意的看一下啊，这以赛亚书第40章啊，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这一个段落叫做安慰之书啊，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或者是说他已经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受够了惩罚，就是这个惩罚的阶段呢已经过去了。然后接着就是第三节，那这个就是新约马可福音一开始讲的话，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介绍过，说这个旷野的道路它其实两个特性，第一个它是耶和华的路哈，神亲自要走在上面，第二个它是这个渔民的道路，救赎的道路，是这个得救的人要经过旷野归回到耶路撒冷啊。那第六节哈，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声音说，我喊叫什么？你看这个诗歌的这个手腕啊，这个手段，就说你直接喊出来不得了吗？那他要你 pay attention， 所以他说有人声说什么？说你喊吧。那另外一个声音说，我喊什么呢？然后就才开始说要讲的话是什么，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旷野野地的花，野地的花就是今天长明天就没有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就是同样的一句话出现两次，这句话就是草必枯干，花必凋残。那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讲完这句话就说百姓是草，一下就过去了，第二次讲完了之后就说神的话要永远立定。那这是一个对比。那你或许会问，在第七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你说我们是花是草 OK， 那我们是被耶和华吹死的那说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对，我们是草，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 然后才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希伯来文的那个气，那个呼吸出来的那个气跟那个风哈，在旷野里吹的这个风呢，它是同样的一个字，其实加上这个灵哈，英文翻成 spirit， 这三个气还有风还有灵，它们是同一个字。你也可以说这个风吹在上面，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要请大家看诗篇第103篇16节，103篇16节，你一看之后呢，你就明白过来了。103篇，应该是115节到116节哈，103篇的第15节，讲到说，至于世人哈，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哈，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那个认识也可以翻成是记得哈，就当初他长的那块地呢，都把他给忘了。过个百年之后，你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地也忘了，不晓得曾经你住过。我这里讲的说，那些花跟草好像这个清风这么一吹之后呢，它也就没了，第二天又是出来的是另外的花跟草，然后风这么轻轻的吹过去，第二天它又没了，讲的是我们人生的短暂。所以这里讲的是耶和华的气，其实也就是跟刚才一样，就说我们是那些被风一吹就已经没有的花跟草，那只有神的话是永存的。好，第9节到第31节，我借着我的这个投影片跟大家讲一下哈。我投影片写的比较多一点，就大部分我上课的时间都是跟弟兄姐妹看圣经的本身。那个投影片虽然是预备了，但是并没有说一张一张的放给大家看。如果你们有兴趣看的话，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把投影片 post 在教会的网站上。那这些课堂上没有讲到，但是有预备好的投影片呢，你们要看的话可以自己上网去看。那在第40章就讲到三个安慰人心的声音，讲到我们真正的安慰不是因为形势的好转，而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40章发出了三个安慰人心的声音，这三个声音从不同的角度来呼喊，叫人看神哈。第一个是看神的荣耀，第二是看神的话语，第三是看神的能力，因为这样子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而心中得到安慰哈。第一个声音我把它称为是施浸约翰的声音哈，因为这的确是施浸约翰所发出的声音。这个声音在以赛亚40章哈，那个蓝字是40章的原文，他是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神的荣耀必然显现，所以看神的荣耀。那么在约翰福音第1章23节，施浸的约翰就对那些法利赛人说，我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筑子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第一个安慰我们的声音是叫我们看到在沙漠之中，在旷野中有条道路，那这个是看到神的荣耀。第二个安慰的声音是使徒彼得的声音，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课程的时候读的那一段，那这个是叫我们看神的话语。以赛亚的原文是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到了彼得前书哈，使徒彼得他就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是第二个声音，叫我们看神的话语。那第三个声音，我把它称为是使徒保罗的声音。以赛亚的原文是说，那报好信息这就是福音的意思，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说，看呐，你们的神主耶和华陛下大能者临到。然后在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10章第15节说，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当然这节经文也是出现在以赛亚书52章第7节。所以这三个声音呢，都深深地安慰了我们的心。 那另外就是他问了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很伟大？那这个问题呢，圣经是说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我们的神当然是很伟大，这个是不需要回答，就他的伟大到你不需要来回答他啊。神当然很伟大，这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而无需回答还要再来问，而且是一问再问，不停的问，这就是以赛亚四十章的这个高潮啊。他就是把这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就问个没完，而且每次从不同的角度来问，用不同的字句来问，就是你越问就越显得说我们的神真是伟大，何等伟大，他就是要这样子一步一步推向最高潮。所以他这个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的本身的经文的本身，他要神有多伟大呢，他第一次他就问谁能够把我们的神测透呢，然后他这样子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你这样这手心嘛，这样子一捧水，你说你到那个 Santa Monica 那太平洋一捧两捧三捧，你把太平洋量量看给我看，他说这当然不行，这样子你用手虎口这样量这个银河苍天不行，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模式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这是第一个说我们中间有谁能够 figure out 的事。你知道以前我就其实我遇过好几个很有学问的人，然后他们就来批评神。在德州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人，他是一个不晓得什么的博士，然后又去读神学院啊，那里有家很大的神学院，也读了神学院，读完之后他宣布说他不信神了。他不信神了之后他还写了几十个 page 的一个 article， 然后一开始的那两三个 page 就说 If I am God， 说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会这样子这样子，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子这样子啊，说他们这个圣经讲的神这些都很不合理的。他说如果 If I am God 我要这样，他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做，有人觉得说他已经 figure out 神，如果让我坐在至高者的这个宝座上的话我就会这样子做，但因为你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跟我所认为的我觉得不合理，我觉得不满意，所以我不要信你，那如果让我来掌管这个世界的话，我做这个神的话我会做这样子。那这里他其实就是问的说，有人在用手心量珠水，有人用手虎口量苍天，有人用微小的我们的心智来揣测这个神，然后认为说神不够看，我做神的话我会 do a good job better job，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谁能够在神面前有分量呢？他说看到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如草上天平上的微尘。虽然时间有点赶，但是我还是请大家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的本身，就是那个第四十章，它其实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哈，就从第十八节到二十六节，它是重点说你们用什么来比神。第十八节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我用偶像吗？世上拜的这些偶像，而偶像不过是匠人所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公物的，就捡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人自己做的这些偶像呢，就是你给他添金戴银的哈，给他增添光彩。我们的神是自己本身有荣耀的，我们不能够增加神的光彩，他反而把这个荣耀赏赐给我们，但是人所造的这些假的呢，他自己没有光彩没有荣耀，你要给他增金添银，给他增加荣耀。然后说他们自己不牢固，你要用银链把它 fix 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自己是会朽坏的，所以你要找一个是万年不坏的木头，不能朽坏的木头，我这个木头的话千万年不会坏的，说啊，就这个雕一个什么像什么像， 然后来增加它的永存性。而我们真正的神的话，它是永恒的，它反而把永生赏赐给我们。你用这个木头，自己的木头的话，你要给它建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就是说你要把它 fix 在那个地位。但是我们的神本身是自己不动的，它反而是来坚固我们。这讲到说真神跟假神之间的差别。然后下面他接着就说，哦，你们没有，你们岂不曾知道，岂不曾听见等等，就是反复的讲。那有人引用这第22节说，啊，我们的信仰非常的科学。你看，在主前，就是在主前700年的时候，22节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那个时候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你也可以这样子理解。然后就他其实是描写说神他高高的在上，但地上的居民好像是蝗虫那样子，他做一个强烈的对比。而那些蝗虫所造的那些金像银像偶像，你们把它来比神，你把那些土地公关公什么什么的，你要给他披金戴银的，你们说啊，大家都一样，信什么都一样，都是拜神的，叫人为善就好了，你们用它来跟全能的神同等，说比得了吗？所以这里他是强烈的告诉我们说，这是不能相比的。然后到第27节到31节的讲了说神了解我们的道路，我想最后几节我们一起读就结束今天上课啊。从27到31节哈，全班我们一起来读，来。
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这个第31节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们翻译圣经的人的那个注意到那个 detail。 第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你看到他翻的时候用的这个从呢，是从来的从。那有时候人家说圣经写错了，那个重新的重不是那个，就是那个重量的重念成重嘛，所以有时候他们写经文是重新。也如果是那个重新的话，就是说我现在我这个人累了，我再重新得力，我再 regain my strength， 就我原来的力量重新得力。但是他这里他特别用了这个从是什么意思呢？你要从一个新的来源，从一个新的地方来得到你的力量，所以你才会能够像老鹰一样飞起来。你如果是原只是那个重新做人的那个重新的话，你还是只能在地上走，在地上爬。但是你要从一个新的 source 那个地方得力的话，才会有这样的效果。然后这个 source 这个来源的话，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说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你也拣选我们，爱我们，让一切信的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走这条旷野的道路，回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求主你的恩典与平安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一周之内因为信靠等候神可以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